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希伯来书。
好，
我们今天继续讲希伯来书。上次我们讲到第四章十三节，我们今天从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到第五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到第五章第十节，请 Rosa 为我们念。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五章，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些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造，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又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本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谢谢。希伯来书第五章跟第七章讲到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好，那这个大祭司呢，他先讲到第五章的第一节，讲到这个先讲地上的这个亚伦后代的这个大祭司呢，他说祭司是挑选的，好，神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第二，他是奉派的，他是被拣选的，而且是奉派要做什么呢？要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好，就是要为百姓的罪献上礼物和祭物。好，那第三点呢，他讲到这个大祭司，人间所挑选大祭司呢，是能够体谅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好，他能体谅那个愚蒙的，就讲到那个愚蒙无知的人，或者是失明的人，讲到他犯错，有过错的人，这个大祭司可以体谅。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也会犯错，自己也会有愚蒙的时候。那他就说这个大祭司呢，人间所挑选的大祭司呢，他都是先为自己先献祭赎罪，然后为百姓赎罪。好，那他就讲到我们的耶稣呢，大祭司。你知道这个祭司他在原文他的字义里面就有两面的意思。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是服侍人的，第二个呢，他是彰显神的。好，就是说他是在人面前服侍人的。第二个，他的另外的一面的字义呢，就是他是彰显神的荣美的，是一个尊贵的人。好，是一个尊贵的，一个是讲到服侍人，奉差遣服侍人的，另外一个是讲到他是尊贵荣美的。 人。那主耶稣呢，他两面他都有在他的身上的姿势。第一个，他是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好，所以这个第四章这里讲到说，因为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好，就讲到耶稣这取了肉身来到地上呢，他在这个，所以他有肉身，好，他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好，就他在地上呢，他有肉身，肉身一切的软弱他都有。好，我们肉身会饥会渴，好，会饥饿会口渴，好，会需要吃东西，还有会疲倦会累，好啊，会怕苦，好，怕吃苦，好，这个肉身人的软弱有限他都有，所以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可以体恤，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就是每一样事我们这个肉身会有的试探他都有。好，肉身人的感情，好，那还有肉身的这个有限软弱他都有，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好，那只是他没有犯罪。好，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受试探你可以不犯罪的，所以受试探还不是叫罪，好，但是你渐渐去接受这个试探你就开始犯罪了。好，你去接受，就是说你开始更多的就是讲到说你无法禁止鸟飞过你的头，但你没有，你可以禁止它在你的头上筑窝。好，所以这个试探的意念你会有，可是你马上斥责拒绝，你并没有犯罪。好，可是那个意念呢，你在里面你继续的在那咀嚼，好，那你就开始犯罪了。好，例如人家称赞你，好，人家称赞你听不见了你就会骄傲。好，可是如果人家称赞你，你就把他称赞的话继续的反复思想在里面，好，觉得啊，他说我是这样这样这样，哇，我这样这样，你就开始那个就是犯罪了，骄傲的罪，窃夺神荣耀的罪。好，那如果人家称赞我们，我们里面无论我嘴巴有没有说出来，我里面感到说，主啊，荣耀都归给你，主，我不过是无用的仆人，好，那主啊，我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的心里马上这样，所以那些称赞不会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并没有在那窃夺神的荣耀。好，你看到一个美丽的人也是，好，其实神造我们都有欣赏美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哎呀，这位姊妹好美，好，好，好。那可是呢，你可以在基督里去欣赏这位姊妹很美。可是如果你因此里面动了什么一念，那你就犯罪了。好，所以这个都，我耶稣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那这位大祭司呢，他可以做我们的祭司，是因为他可以体恤我们所有的软弱，因为他都经过。好，我以前读这个圣经没有那么深的去体会耶稣道成肉身的这个爱，好，直到我有一天看那个莫拉维亚弟兄会，好，莫拉维亚弟兄会呢，那个领袖钦诚朵夫，他就是有一次在英国参加一个就是贵族在一起的一个宴会，啊，那他就认识一个贵族，他的仆人，他的佣人，啊，他的佣人呢是某一个岛上的奴隶来的，来到他这里这样，那结果他就跟这个佣人谈话，就更多了解那个岛上的奴隶受的苦是什么样的苦这样，那钦诚朵夫呢就回来就跟他的弟兄们分享这件事情，好，那觉得说那些奴隶很需要福音，好，很需要认识神的爱，好，结果呢他们当中就有好几位弟兄就说， 我有感动，我要去向他们传福音。好，那可是好像那个岛好像不是随便人就可以去的。他说如果我的身份没办法进去，那我愿意去那里做奴隶，我愿意去做奴隶，好让我可以向那些奴隶传福音。我看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耶稣就是这样，我的主耶稣他要来担当我所有的软弱，好，他要来背负我所有的重担，好，他要来除尽我所有的罪，他需要来跟我一样成为肉身，好，成为肉身，他才有办法救我们，好，救我们脱离肉身一切的软弱，一切罪的瑕疵。那这样的爱，有时候我们听到说，哦，一个人这样为了向奴隶传福音，他愿意去做奴隶，我们很受感动。可是为什么你有没有为着耶稣为了拯救我这个罪人，耶稣来取了最深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单单造成肉身，你更多的去思想，会叫你心里充满了感动，充满了感动。好，那而且他需要在肉身跟我们一样的这个肉身的软弱有限瑕疵的底下，完全没有犯罪，没有犯罪，他才有办法救我们。好，那就好像那个金城朵夫他们弟兄会，如果他去到奴隶的当中，然后他一样开始渐渐的，奴隶他们做工作的很苦，开始发怨言，他也开始发怨言哈，他也开始这个渐渐的就觉得哇，实在这个重担太重了哈，他也开始一样跟他们软弱，他就没有办法救他们，他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他们，对，没有一个更高的生命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的耶稣他没有犯罪，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凡事受过试探，他受过试探，他在地上他被人家弃绝，好，人家不相信他的话，好，然后呢人总是嘲笑他，好，然后总是要这个要想把他杀掉，人总是嫉妒他，好，人厌弃他，藐视他，觉得他好像发疯了。好，那人间人类所有被身体心灵所能够所会经历到所有的伤害，耶稣全部经历，耶稣全部经历，所以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好，我想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被你所爱的人出卖，对不对？可是耶稣被他所爱的门徒出卖，而且是用亲嘴的记号来出卖。好，那耶稣早就知道他犹大会出卖他，但是耶稣整夜祷告，整夜祷告，他领受神的心意，他也顺服了，然后他就拣选犹大做他的门徒，知道吗？今天我们如果知道有一个人，他至终他会出卖你，主跟你讲说他会出卖你，然后呢你还是一样的爱他，然后训练他成为门徒，好，然后教他怎么服侍，然后你知道有一天他会大大出卖你，可是你就这样一直的爱他，跟他相处，好，这样几年的时间，三年多的时间，好，那这就是我们耶稣的爱。我们的这位大祭司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好，你有没有发现，你一个人如果他有从小被弃绝的灵，他就碰到一个，哎，他从小也有被父母弃绝的，哇，他就好喜欢跟他交通，因为他觉得他最能够体恤他的心，最能够了解。我们这位大祭司，每一个人你所受的苦，你所遭到的伤害，他都体会过，他都经历过，他都经历过，所以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好，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人家就是说一个人，他要去开刀，他 他喜欢一个那个也曾经骨头折断过撞过腿的外科医生，对不对？好，因为这样的外科医生他就知道一个人那个骨折了腿断了那种痛苦，他就不会说不要叫不要叫，好像很粗的赶快把他开完刀。好，他会体会他的那种痛苦，就像我自己从小就是常常咳嗽，所以每次一听到人家咳嗽我的心很疼，是吧？就是我知道那种一直咳那种痛苦，你自己生过很多病了，所以你就碰到人家生病你会很体恤。好，那神我们的这位大祭司就是这样，所有我们人间一切的痛苦他都尝过，他尝过，最后他在十字架上尝那个整个身体灵魂心灵最深的痛苦，他全都尝，慢慢的尝，直到死掉。好，那所以这样的一位宝贝的大祭司呢，他不止成了肉身，好，体恤我们所有的软弱。好，另外呢，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大祭司呢？他不只是按肉体的这个条例成为大祭司，亚伦就是肉体的条例成为大祭司哈。他另外圣经上讲到他是什么呢？他说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好，第六节，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好，这个麦基洗德呢，在圣经里面讲到他是无父无母哈，然后无生之死无命之终哈。那这个并不是讲麦基洗德他真的没有父母哈，没有祖父，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麦基洗德是在亚伯拉罕之前，好，亚伯拉罕生以撒之前他就已经成为至高者的祭司啊，在这个创世纪十四章那个地方有讲到，我们不用看没关系哈。那这个麦基洗德又称为撒冷王哈，那他在亚伯拉罕呢去那个打仗回来的时候呢，好，亚伯拉罕就向麦基洗德献祭，献十分之一的祭。好，那就是讲到这个，因为在圣经里面麦基洗德的出现呢，圣经没有提到麦基洗德的族谱，没有讲到他是谁生的。好，为什么呢？是要借着他来预表将来有一位大祭司。好，这个大祭司呢，他是用无穷生命的大能来成为大祭司的，是永远的大祭司。好，他不会像亚伦的后代那个因为活多少岁就会死了。好，而且做祭司的就是以20年好，来做祭司就要再换人了，一直要换人。好，那本来你有这位大祭司，好，有这位祭司很了解你，你有什么都是跟他讲，结果又换人了，又换了一个了。好，那可是呢，我们的耶稣他是永远为大祭司，好，是以照着麦基洗德的本次永远为祭司。好，那所以十四节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讲到，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好，就是这一位大祭司呢，他不只是道成肉身，他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就是他取得肉身来到地上，但是他人就在天上，他仍然有神一切的本性在他的身上。好，然后呢，他死了埋葬了，好，死了埋葬了，脱离了肉体一切的瑕疵。好，然后呢，他这个脱离了肉体的一切瑕疵，好，而且也脱离了一切试探、一切罪的瑕疵，好，还有一切从肉体所出来的一切软弱，他彻底的埋葬，然后呢，他升天，好，升天，好，他复活，他升天， 然后呢他就永远在天父的宝座面前，在至圣所真的幔内，真的幔内，真的至圣所，在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在那里是一个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在第七章讲到他是无穷生命的大能，以无穷生命的大能为大祭司，在那里呢为我们献上挽回祭。他的血洒在那个至圣所的这个施恩宝座前。好，所以呢能够常常挽回天父的心对我们，好，就是天父透过耶稣的宝血看我们永远是洁白的，他在那里为我们献祭。因为他深入高天尊荣，他是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他在那里呢，他一方面在地上能够担当我们的软弱，体恤我们 的这个软弱，然后一方面他在那里一直为我们献祭，好，为我们献祭。而且这一位大祭司呢今天来进到我们的里面，因为他身上高天尊荣，然后呢他来赐下圣灵的宝贵师，这位圣灵的宝贵师就是这位复活的基督，来在我们的里面做大祭司，也就是接下来我们所读的那些会幕里的这个的金灯台啦、橙色饼啦，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里面，他成为我们的灯台，他是我们的光，他成为我们的橙色饼，他就是我们的粮食供应我们。所以旧约的祭司在圣所至圣所里面所做的那些事，他在那要点亮那个灯啊，他在那要摆好橙色饼，他所做的那些事呢都在预表今天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要做的事。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他借着他的死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成为他的圣所。他来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大祭司在我们的里面，在经营我们这个人，在建造我们这个人。那这一切的成就，我们来看第七节。第七节是怎么样神可以成就这么伟大的一个救恩呢？我们第七节一起来念好不好？这一节圣经呢有些人可能不了解，这节圣经他在讲到说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在圣经里面呢所提到这个就是指克西马尼园，就是在克西马尼园提到耶稣这样子。那在克西马尼园呢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为什么耶稣那么忧伤几乎要死？他甚至恳求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圣洁的神对于罪是很敏感的，可是他知道他即将要担当全世界所有人类的罪在他身上，而父神是憎恶罪的，这个对罪所要带来的审判，罪所带来的咒诅都要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会心里忧伤甚至要死。还有父神对罪的审判就是向罪人掩面，这位天父一直都在他身上，一直与他同在的天父要完全的向他掩面，弃绝他，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所以耶稣知道他要面对的是这个，那个会有一个忧伤害怕。然后他知道他要被父神弃绝，他也要被所有他所爱的门徒弃绝，所有他所爱的人类弃绝。 他那种心灵的煎熬压迫到一个地步。好，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耶稣那时候那个忧伤痛苦到一个地步呢，他的那个汗哈、哦、如大雪点，如雪点一样这样流下来。就是说他在克西马尼园，其实他可以忧伤到死掉的地步。好，那时候那个仇敌攻击他，撒旦攻击他，把他逼到一个他。好像几乎那时候会痛苦到要死掉的地步。那他如果在那时候克西马尼园死掉就好了，他不需要再忍受十字架的那种痛苦。好，那所以呢，他在那里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求神让他不要死在克西马尼园，他才能够死在十字架上，成全神在他身上的救恩，成全神在他身上的旨意。那因着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蒙了应允。好，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好，这个讲到说耶稣呢，其实这一句的意思并不是耶稣要学顺服，他本来就没有悖逆的性格在他的身上，但是呢，他因着这么多的苦难，直到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这些苦难呢，都更印证、更显出他顺服、他的顺服的性格。好，那这些苦难才会证明我是个顺服的人。好，他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好。这个完全是什么意思啊？在第六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说，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好，这个完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完全呢，就是讲到他说他既得以完全，就是因着他的顺服呢，他在神的旨意上他是完全的啊。他在神永远的旨意上他是完全的。好，那他说他就为所有顺从他的人呢，也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也就是今天我们如果也要像耶稣一样，得以升上高天，得着荣耀，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这个承受那么丰盛的产业，你要也要一直走他这个顺从的脚踪，跟随他顺从的脚踪，就是他给我们走出一条路来，就是借着他完全的顺从呢，他可以让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完全了，成全了。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他美善的旨意，怎么样让这个美善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也是借着这种顺从，跟随耶稣这样的顺从，我们就会有完全的得救，永远得救，他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创始人。好，那这是整个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好，就是借着我们的顺从，像耶稣那样的顺从，我们就可以一直的得着拯救。好，我就去想到我们的姊妹哈，我们的传道人敏文哈，敏文他在洛杉矶，他在洛杉矶那时候，他出来全时间哈，要先这个实习哈，实习。那他呢，仰望主，他就是要在洛杉矶先实习一年，然后就要来我们神和岁。好，那他很清楚神要他来神和岁，而且至终是在这个神和岁这里哈。那他那时候就跟他妈妈讲，说我9月1号，好，我要去神和岁这样哈。 那他妈妈就开始一直的挽留他，好、哦，就是有时就给他敲门啊，就来跟他讲啊，说就说你不要去嘛，好、哦，你看我们好不容易哈、哦，全家移民来到美国，哈、哦，最后也把你的妹妹办过来了，哈、哦，全家总算可以在美国团圆，哈、哦，那你这样子离开，你就让我们好像。本来全家可以团圆，又不能团圆了，好、哦，那你在洛杉矶你也有教会嘛，好、哦，你在这里也有工作，你又服侍，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呢？好、哦，你不要去，好、哦，妈妈会照顾你哈，妈妈会很爱你哈，你就是不要去啊、哦，就用很多的柔软的话跟他讲哈，啊，妈妈以前有时生气骂你，你不要在乎哈，妈妈就是会很爱你，你不要去哈，妈妈很需要你，就这样一直跟他讲哈。那敏文就说，妈妈。我真的里面神给我话，我很清楚我要去那边哈，这样，那他说他的妈妈是很能干的人，从来不求人的。他那一次真的是低声下气的求他，就遭到他的拒绝，这妈妈就非常生气，这个死孩子哈，他就门就不让关了就走了这样子哈。那然后呢，后来隔几天，他妈妈居然。跌倒了，家里在 remodel 房子，整修房子，他妈就跌了一跤就变成那个脊椎这个腰椎哦，骨头错开了，这样，这非常的痛，那个站不能直直的站，是歪歪的站，这样哈，那去给医生看了，医生又说他年纪大了，骨头很脆，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做什么，啊，妈妈就是这样痛的这样子哈、哦，那妈妈就在跟他求，你不要走啊，你不要走啊，哈、哦，这样，那敏文也是心里也想说，对啊，事实上我也可以在晚些时候等妈妈好一点再去，可是又觉得是9月1号神定的，好，神既然定了，我就要顺服，好，所以他又跟妈妈讲。妈，我九月一号还是要去，这样哈、哦。可是他心里很难过，他每一天都流泪，每一天都流泪。可是每一天，妈妈硬的、软的坚持这样子哈、哦，软硬坚持这样。那可是就是意志上就是知道我一定要顺服神，我就是要去。可是情感上就是一直很过不去，哈、哦。就是觉得说我从小我就想要孝顺我妈妈，让我妈妈快乐，好，可是现在就是却是妈妈在这么痛苦的时候，然后我要离开，好，这样求我也没办法答应他，所以那种心灵的那种煎熬，每天晚上就是流泪，然后他就为他妈妈祷告哈，那妈妈他就这样按着妈妈的身体啊，就为妈妈祷告，哦，主啊，求你医治妈妈这样哈，这样，就是他这样为他妈妈祷告，求主医治他妈妈的时候，那个神的同在就很大很大的充满他，很大的充满他，然后那个热流就整个流在他妈妈的身上。所以他妈妈就说，哦，好舒服，怎么这么热啊，怎么热，好舒服。为什么？因为那个骨头错位了，那个整个这个腹部臀部的地方是冰的，是冰冷的，因为你血液不循环。所以他就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么热啊，哎呀，你好会按摩啊，好舒服。其实他根本没有按摩，他也不知怎么按摩，好，他就是按在那为他祷告。好，那然后呢，然后哎，他妈很舒服，就睡着了，哈，睡着了。然后他就发现，他整个那个神的重量就在他的身上，他觉得他好像那种，就是整个醉了。后来他读到我们的那个恩光选集里面，讲到那个受了圣灵的浸，那个就是好像整条船浸在水里面。他就发现他整个人就是好像这样浸在神的里面，受了圣灵的浸。他说他从来没有那么大的被充满过，
哈、啊。那整个就进那神的方，就是妈妈讲那个，他就觉得他都没有力量讲话，就这样，好像整个醉醺醺的回到房间里，就躺在床上，然后神的同在继续的这样一直的运行在他身上。所以，他说后来他就是那一天，隔天早起来，他妈妈就有好多了，就好多了，好。然后再隔几天，9月1号到了，他就需要离开，好。那他要离开的时候呢，他的那个侄子啊，好，他离开的当天，侄子也是一直抱着他，四姨，你不要去吗？你不要去啊，这样子哈，是啊，就是好像很需要他这样哈。可是呢，他就是跟他讲，我还是需要去，然后就开了车。好，他说他那个车子从 garage 要倒退，很长的那个车道要倒退，就看着他妈妈歪着身体，就这样一直给他挥手哈，再见这样子哈。好像那时候妈妈就已经就是妈妈就跟他挥手再见，还有他的侄子在那跟他再见哈。然后他说他就是这样开着车来，好吧。一路上他就是一直在流泪，结果他说好像忘掉什么似的，他说就是猛加了油。他说洛杉矶开到这应该六小时或者六个半小时，他居然四个小时就开到了，就是好像整个人都忘我了，就是你知道那种心灵的压迫，情感的压迫。当我们因着顺服神，我们好像那个心灵，我们情感真的顺服神的旨意，真的受压。可是主，我就是要顺服你，我就是要顺服你，让那个所带下来神的同在和神的道，这个叫做凡顺从他的人，耶稣要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他说他那些日子呢，他意识上就是一定顺服神，因为他在洛杉矶就已经在操练过内在生活了，已经常常学习在顺服神，所以意识上就是很知道我一定是要顺服神，可是情感上还通不过。就是总觉得好像我撇下这么软弱的妈妈在这里，好，然后还有这个侄子也需要照顾，然后我就这样去了，这情感上通不过。好，那还有你所亲爱的人也没有办法了解你，也没有办法了解你，好像觉得你很没良心，可是其实你里面对他们充满了爱，可是却需要顺服神。那就他这样里面呢，神都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叫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这样，接受神所给我的旨意，顺服神所量给我的安排，这叫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好，那十字架一定带来荣耀，十字架一定带来圣灵极大的浇灌。所以神的同在那么大，他说从来没有那么大，这样整个进入他里面。所以神的同在浸透他的时候，他觉得他里面就有力量，他的情感就能够通过，就刚强起来，有力量。这条属天的道路常常是这样，我们的意志已经常常学习顺服神，可是在很多的事情上，为了顺服神，我们的情感在那受煎熬。那这就是在跟随主耶稣这个克西马尼园的这个脚步，这个加略山的脚步。那他说后来他来到这边的时候，刚开始他还是每天还是流泪，好，因为会想念妈妈，想念那个侄子，好，这样。那他每天打电话回去呢，妈妈都不接，就妈妈还在气头上， 好、哦，还在基本上就不接电话。好、哦，那可是呢，在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妈妈就开始愿意接电话了，好、哦，就没事了，就很好了，好、哦，而且因着他这样的顺服呢，他妈妈不知道怎么着，开始愿意去教会了。好、哦，去参加全福会，然后开始愿意来这里参加我们的冬令会，参加夏令会，太奇妙，这就这样，我们顺从他，使耶稣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接着我们的顺服，那个恩福临到我们的家人身上，虽然起初他们会不明白、不了解，但是而且他妈妈的那个骨头就很快的好起来，出乎意外的快，这么快就好起来。好，那主耶稣也是，受苦不是永远的，受苦是自战自清的。主耶稣被埋了以后，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他得着了阴间的钥匙。他胜过了阴间，胜过了死，胜过了撒旦，所以他今天可以得着我们这样的一批人，把他得胜的生命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那种顺服的生命，让我们有那个得胜天然肉体脆弱的生命。那这个十字架的路，我们多么需要神来向我们开启，向我们开启。像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别了一个徽章，那个徽章写着看哪这人，看哪这人，他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看哪这人，他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他们每一个人别了这样一个胸针，徽章，就是这一个人，这位耶稣，他为我受了何等的苦，他为我受了鞭伤，为我受了何等的苦，今天成为我身体、我心灵的医治，是因他受的鞭伤，是因他受的鞭伤。我前些日子讲到前些日子听到我们一个姊妹的见证，她的小女儿，好，就是在外面玩，忽然间就才出去五分钟，忽然间邻居就抱着她的女儿进来，哇，这个都没有看过一个人身上充满那么多的血，好，然后那个鼻子呢，就说有一个男孩子骑脚踏车从上坡这样下来，就这样。撞倒他的女儿，所以他女儿是整个砰直直的趴，被撞倒在地上，所以那个鼻子都扁了，好、哦，鼻子整个，他就发现整个没鼻子了，只剩两个鼻孔，然后一直流血，喷血，那么大，那么血这样喷出来，哦，他整个看了，他真的不知怎么样，好、哦，然后就赶快要给他止血，可是没办法，那个血一直喷出来，然后就赶快要给他送去医院。他送医院，那个妈妈就很慌张啊，就他说他的儿子，小儿子，就是个小妹妹的哥哥，那儿子也很小，大概几岁，七岁是吧，六岁的小儿子就在旁边说，妈妈你要祷告，他说儿子的这个话提醒他，对啊，好、哦，所以他就说主啊，他就求主赦免，说我真的不像天国的百姓，好、哦，这个一发生事我都忘了你，都忘了祷告，只是注视着孩子只没有鼻子的，只是两个鼻孔这样，只要一个女孩子怎么办呢、啊？就想怎么办这样子，所以他就跟主祷告，就求主赦免这样不幸的恶心，然后跟主祷告，结果呢，还没到医院。就发现那孩子的血止住了，然后孩子下到了医院下来的时候，他发现孩子的鼻子怎么长出来了，他就是吓了一跳，真的那个鼻子长出来了，然后那孩子就好像没事一样，
就是看人家别的病人啊，就是跟人家玩啊。这妈妈说，我太稀奇神的救恩。弟兄姊妹，这位大祭司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好，那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忘了他，忘了求他的帮助，落在看见这个人，看着那个可怕的事，啊，然后自己在焦急，啊，着急焦虑，就是没有来看哪这人，你要常常看哪这人。我就想他们为什么要别这个徽章，就是要把耶稣常常别在放在他的心上。我在想是这样，放在他的心上，他常常看这位为我受鞭伤、为我受死的耶稣，这位大祭司，这位大祭司，他已经担当我的软弱，他已经担当我的软弱。我这一次回台湾，啊，真的是，每次一要去普世，就前一天就发烧，就很全身无力，哈，就很严重这样，哈。那可是一祷告，哎，隔天早上起来就好，好。去服侍的时候，有时一发烧，我就这样祷告，有时候这样整个身，哎，就烧又退了。我真的体会到，我知道是很多弟兄姊妹在为我代祷。所以我非常的谢谢我们的这些弟兄姊妹。好，那我真的体会到我好像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怎么这么快，就这样一祷告主就垂听。然后我回来了，我才听到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在为我进食祷告，所以非常的受感动，非常受感动。那，这就是祭司的责任。好，主耶稣在这位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在天上受。今天他也把这个大祭司的职分也赐给我们，这里好，圣经上说什么？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唯有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这个祭司呢，我们在地上，神要我们也是祭司，一方面就是要显在神的面前做什么代求的工作，献上挽回祭。挽回祭耶稣已经献上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在这一直为人代求，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祭司一方面要在神的面前，一方面呢，祭司就是要站在人的面前，站在人的面前，把神的尊荣美丽显给人看，好，去传扬神奇妙的救恩。好，那神要我们也成为这样的祭司，成为这样的祭司。可是呢，我们需要像耶稣一样，也一样走这条顺从的道路，顺从的道路。好，我们的代祷勇士呢，我们一位代祷勇士就他就有负担，哈，想到这个玉腾跟 Alice 婚礼，好，可是呢，他说他去石波波家看石波波呢，他发现石波波就是跟他讲没两句话就说我要去躺在床上了，好，我累了，好，就是很
身体很软弱，很软弱。就想到说，这么软弱的身体，真的那天婚礼没有办法来走走在这个带着 Alice 带着新娘来前面这样。好，那因为石波波有那个 depression 哈，那个忧郁症这样哈，所以就觉得说需要为他祷告，让他刚强起来，让他可以来参加这个婚礼。好，那他就感动他要三天为石波波进食。好，那就也跟所有代祷勇士讲，所以我们所有代祷勇士也大家都迫切的为石波波祷告。那这位代祷勇士呢，他说他以前呢，他说他每次进食呢，他就是会想到说他要这个还要做家事啊，还要照顾孩子啊，所以他就是进食的时候他都会喝点奶啊，或者吃点饮料啊，或者这个就是打点豆浆吃啊这样子哈，这样。那他这一次呢，他就觉得好像什么都不吃，就是不能吃，就是只喝水这样子哈。那所以他三天呢他就只喝水，结果他没想到第二天一起来，哇，就觉得全身都好软哦，好，全身很软这样。那身体也软弱，好，然后等候组呢就觉得身体也空，里面也空，好，这样。那就很软弱这样，很软弱。那但是他还是来等候组。好，等候组了以后呢就比较有一点力量。后来呢有另外一位代祷勇士也跟他一起祷告，祷告了以后就力量更起来了一些哈，这样。然后到第三天呢，他就更有力量了，就更有力量，好，然后就是非常有信心主一定要成就。然后第三天呢来参加祷告会，就在祷告会的时候呢，我们祷告会神的同在非常的大，弟兄姊妹，真的你们要多多的参加祷告会。好，感谢主，我们现在祷告会已经都差不多有100个人这样子哈，好，那90几个要100个人。可是如果你没有参加过祷告会，真的鼓励你要多来祷告会。那神的同在荣耀那么大，所以我们一直就是圣灵一直做工。差不多两个多小时哈，没有办法停止。圣灵那么大的一座宫，有一位告诉我说，好像到了三重天。好，那这一位代祷勇士呢，他说，他就在那个祷告会的时候，哇，他说那个神好大好大的充满他。好，所以那个就是觉得得胜了，已经得胜了。好，那所以当礼拜六婚礼的时候，石波波这样出现在我们当中，牵着新娘子，哎呀，我们感动的眼泪都要流下来。好，那你在征战中有份，你就明白神的那个救恩的能力，那个全能何等大。好，那这位耶稣他在地上，他因着圣父，好，他走过了这些路，为我们赢得一个得胜的生命。他因着征战，好，他把这个得胜的这个生命来做在我们的里面。他今天大祭司就是来做这件事，他来做在我们的里面，他成为我们的生命饼、神色饼。就是把这个无穷生命的大门一直坐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位代祷勇士他说，好感谢主哦，他说借着这一次的这个三天的进食哈，他说他以前也常常进食哈，那但是呢他说就是因为常常进食呢啊，就这一次就到一个地步，他会有一点怕进食，好，怕进食这样，好，就那可是借着这三天的进食呢，
他说三天完毕了以后，他说神把一个害怕进食的那个害怕完全拿掉。那以前呢，他说他每次几天的进食，进食完了哇，就觉得很爱吃，就觉得哇，这东西好好吃。他说他真的有一个贪吃的灵啊，就觉得东西好吃，很爱吃。就他说他这次三天进食完了就觉得还想进食，都不会想要吃，一点都不会想要吃。可是呢，神告诉他你不用进食了，你知道吗？其实神有时要我们受一个苦，进食是一个苦难，对不对？十字架，我们就十字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非洲宣教才叫做十字架。有一位姊妹，她说，